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有三个女人来组成。
你是想说三个女人又是一台戏吗？
那难道不是一台戏吗？
是是是是是。哎呀，这好像很久很久没有三个声音一起出现了。
好的，是，我是娟子。
大家好，我是心月。
我是梦圆。
三个女人一台戏的时间段哈，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贤妻良母俱乐部，我们来 talk 的吧。
对，我们来分担。
嗯，
一个人扛不住了。
对。因为确实我觉得从小学6岁入学开始，然后到中学差不多要18岁要毕业的时候，哇，这转头回去一看就12年就过去了。
哇，你知道啊，我在听过去我们几周我们在播的这个节目哈，对于我来说等于就是回顾了我的孩子从6岁这十几年的光阴哈。哇，我真是觉得心里边我的那个滋味啊。
还真是哈。
什么滋味啊？酸甜苦辣都有。
酸甜苦辣吧。然后你知道有时候听着听着呢，如果听到哪一些是自己完全忽略完全没有意识的，而且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对，
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再去弥补的时候，我觉得哎呀，那种感觉就是不堪回首啊。有时候听到某两点觉得哎，自己当时做的还不错，哇，就心里边就是那种惊喜啊。那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不知道你们两个有什么感受哈。我觉得我做妈妈过去这十几年吧，哎呀，就是很多焦虑啊。
因为你是最接近的，我觉得你是最接近我们，就是现在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这些的这个过程里面的哈，马上就要看到孩子有一个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妈妈。
是啊，你想想看，
是是
高中最后一年 啊，
对啊，
检验过去这十几年这个成果的这一刻真的是
很
紧张
的。
而且我一想，那上了大学，孟远说你知道吗，其实真正是大学那个时候才是检验你教育成果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你是真的一点儿都管不上。
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一刻真的是你送孩子上进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现在刚好是开学季啊，我不知道今年很多大学新生的父母心情如何呀。他们肯定懂。
是，没错，
孩子进入大学那真是离开家了。你焦虑什么真的都只能放在心里了。
对呀、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听众朋友做妈妈的哈，跟我是一样的心情。坐在我对面这两个，不知道你们的状态如何。
因为我这个离得稍微有点远，梦远吧，至少还有一个已经在中学期间了，
跨界了一点点。
跨界了，对。然后我这个呢还即将步入这个中学，我还在离中学小学毕业还差一年呢，所以我还停留在小学阶段呢，你知道吧。但是呢看着你们啊，我就已经开始有一点焦虑了。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
对，
我是一个很容易放手的人。
对，
但是看到你们这样子今天担心这个明天担心那个，弄得我这心呀也有点七上八下了，开始有点焦虑，这中学他该怎么样度过呀。
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哈，12岁以前的孩子呢，我也会焦虑，但是呢不是那么重，是因为我觉得我能控制，就是我说什么呢基本上他们会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些天听完了中学教育，我忽然发现哎呀，这介乎于陪伴跟放手之间的平衡挺让我心里很紧张。我不知道什么该跟他说，什么又该放手让他去尝试。所以那个焦虑就扑面而来。
我昨天问我的孩子哈，我说哎，我说你17岁之前这十几年哈，最喜欢过哪个阶段呢？他说可不可以有一个阶段之后是可以重新过的？然后我就问他，那是从哪一年你想重新过？他说小学6年级。然后我就知道，因为六年级之后是他12岁之后这几年。
对对对对，
其实这几年也正是我跟他之间的那个斗争比较激烈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在不断长大，然后 逐渐的在我们那个
想要脱离你的控制，
而我也在逐渐适应一个孩子慢慢跟我长成一个平行的，然后我们陪伴他的这么一个转型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过去这五年真的是我做妈妈我觉得特别挣扎的五年，
嗯，
也当然我觉得也是我学习比较多也成长比较多的五年。
嗯，
成长，哎呀，成长两个字又让我在焦虑上面又加了一层焦虑
呀，
因为我孩子要看着他成长，我不知道怎么帮忙，我自己如何成长又怎样做到呢？
难道我们这一集就是要谈焦虑吗？
还真是，这集真的是谈焦虑。
嗯，
但是这只是开始，
对，
您一定要听到结束，
是一个焦虑的开始。
哎，你别说，有焦虑才有成长呢。
真的吗？
对了，
真的是这样吗？
一定要听完，
对，一定要听完。
微时代里的 talk 意味着有表情符号的沉思
聊天，
远离
想让其他的人去听得到
你一言我一语，
就天涯若比邻了。
你知道吗？我有这个现在 we talk 恐惧症，
但是我们的 we talk
有故事，有人生，
你的事，我的事，有什么说什么
talk
talk
talk，
亲情
亲情
we talk
we talk。
刚才也说到哈，焦虑其实证明你是对这个孩子在关注嘛，
对，
你是带着焦虑的关注他，用心，然后你才会产生焦虑嘛，
是，确实是出于爱，
对，
嗯，
做父母的可能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又找不到很合适的方法。
嗯，
我跟你们两个相比，我是焦虑时间最久的那一个。
这做妈妈久就等于焦虑时间久吗？
可能我也是焦虑最深的那一个。我有一个特别印象深的一个细节哈，就是我女儿前两年哈，
嗯，
然后她刚刚那个女孩子爱美的那个意识开始成长的时候呢，她就特别喜欢染指甲。就是涂指甲油，
嗯，
咱小时候就是包那个红
指
甲草，对吧？指甲花哈，
对，
嗯，然后也爱美，
嗯，
但是现在你知道孩子呢，他选择多了，
嗯，
他不仅有红色的指甲油，还有蓝色的、绿色的，甚至还有黑色，
嗯，
所以当我的女儿开始换指甲油的颜色的时候，
嗯，
我就开始有焦虑了，
嗯，
我的焦虑第一反应就是她这样会分心。会影响学习，
嗯，
然后他会不会跟一些不好的啊，那些什么什么孩子在一起，
嗯，
也就是说说白一点，他会不会学坏了，
嗯，
然后这种焦虑就来了，这个时候我就跟孩子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出现，
嗯，
女儿就觉得不就是一个指甲油嘛，这个不行了，然后我就擦掉换别的颜色呀，
嗯，想试试看
嘛，试试看呀，这个不行就再换，这是可以擦掉的嘛，
嗯嗯，
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不是浪费你时间嘛，
嗯，
但实际上你知道这就是十分钟五分钟的事儿，
嗯，
其实可能根本就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嗯，
哪有因为涂个指甲油这个学习成绩就掉下来十分，
嗯，
但是我就会把它那样上纲上线的想，所以你知道那个阶段我跟我的孩子之间的那个气氛就很紧张，
嗯，
就是因为涂了指甲油的问题，
嗯，
然后我真是很感恩哈，我觉得就是说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的里头呢，
嗯，
我作为一个妈妈，我觉得我开始往里面看，
嗯，
就来看我自己，
嗯，
我为什么会对孩子的这个事情有这么焦虑呢？
嗯，
当然我非常感谢坐在我面前的这两位，
嗯，
孟远和娟子，他们真是给了我很多减压，
嗯，
然后不就是指甲油吗？那有什么关系呢？
嗯，
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做亲情的节目哈，听我们那个丽芬老师在讲，正好讲青春期的那个系列节目，
对，
因为我们就看到就这个时候你要关注的是孩子他最核心的问题，
对，
嗯，
这个指甲油是属于细节问题，
嗯，
这是第一点，我觉得我学习到的，哎，我就慢慢放松了，嗯，另外呢我就是看看我这个焦虑的根源是怎么产生的，
嗯，
然后我回想我自己在青春期十几岁的那个时候，我想可能我也是被我妈妈爸爸 这样焦虑的关注着长大的。
嗯
嗯,
嗯，
然后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就也很爱美嘛，只不过我女儿的表现形式是不停地换指甲油的颜色，
嗯，
我的表现是经常的换花裙子，
嗯，其实也不是经常换，就三条，
就三条，
有三条挺好了，
三条花裙子，
在那个年代有三条花裙子已经很好了，
还真是，我那会儿都穿裤子，
对呀，对呀，真的是这样，
就是嘛，你想那时候一到夏天来，大家就互相看着女生谁是第一个穿裙子的，
对对对，
没错，
对
对
对，
是的，是的，
所以呢，我
就是那第一个穿裙子，
我就是那第一个穿裙子，
嗯
嗯，
好，这时候老师和我妈妈就特别的紧张，
嗯，
他们就觉得，哎呀，你看这个女孩长到十几岁了，
嗯，
经常这样的换花裙子，会不会太引起男生注意啊？
嗯，
然后就是会影响你学习啊，
嗯，
你分心啊，
老师会有很多判断，
对。
对，
然后你知道，我真的会被我老师找去谈话，
嗯，
是因为我的妈妈把她的这种焦虑跟我的老师去说，
嗯，
老师就在真是在放学之后约我留下来谈话，
嗯，
然后一个班主任老师我就非常紧张，
嗯，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真的印象很深刻的是每当我上学之前，
嗯，
想要去换裙子的那一刻，
嗯，
我就停住了，就很害怕，
嗯，
很紧张，就不敢了，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样被焦虑关注的长大的孩子，其实当我有天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时候，
嗯，
你是不知不觉过去的这种焦虑就内化到我们的心里边了，
对，
是，
所以我看到我女儿在不停地换指甲油的颜色的时候，
嗯，
我的第一反应是就是影响你学习啦，
嗯，
然后你就会分心啦，
嗯，
其实你看我完全是无意识的就会出来产生这种焦虑。
嗯，不过产生焦虑有背后的可能有各种原因，
嗯，
但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共通的，
嗯，
就是你要接纳我可以有焦虑，
嗯，
我允许自己，
嗯，
允许做妈妈的有一点焦虑，
这个非常重要，
这很重要，
嗯，
因为焦虑上面不要再加上一层焦虑，
嗯，
不要对自己有自责，
嗯，
其实我觉得
很容易，
对，
因为很容易就是在焦虑之上产生自责，
对，
就是我没有做好，我没有做到，我没有做够，
一定要接纳自己，我们做妈妈的是允许我们有焦虑的，
嗯，
因为里面有爱有关注嘛，
对，真是，
可是跟新月相比呢，
嗯，
我就好像是完全没有焦虑的。就是
你就是那个被接纳长大的孩子，
嗯，所以哎，我就在看他和听他在说的时候，
嗯，
我也在回想我这个青春期的时候是怎样的哈，
嗯嗯，
然后我就发现哎，我的父母还真的就是没有把这种焦虑，
嗯，
传递给我，
嗯，
他们好像对很多我的很多的反应他们都是接纳的，
嗯，
包括学习成绩呀，
嗯，
爱漂亮啊，甚至我妈妈有时候还特意为了让我漂亮漂亮给我做一件小花的裙子什么的，
嗯，
那我就觉得哎，这个方面至少是我是可能是被满足了的，
嗯，
当然还没有进入中学阶段哈，所以我还不知道我那个焦虑会怎样哈，
嗯，
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没有像他这样就是很在意孩子的某些方面哈，
嗯，
我就没有那么的焦虑，
嗯，
所以我在想，
嗯，
这个好像还是跟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是有某些关联的，
嗯，
或者说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
嗯，
我们的长辈
对
于孩子的表达和对他们的认知和接纳的程度是有关联的，
嗯，
就是说我们如果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受到的长辈，
嗯，
老师也好家长也好给我们的是那种呵护，
嗯，
肯定鼓励赞美，
对，
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他的那种的焦虑感会少一些，
对，
就是他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会比较有那种安全意识，
对，
嗯，
听你们这样说其实真是提醒，因为心思啊，人的心思真的太微妙了，
对，
很容易就被影响的，
嗯，
特别是焦虑的情绪，
对，
妈妈的焦虑情绪如果实在太重的话，
嗯，
他会给孩子的，
嗯
嗯，同样像娟子的妈妈他就是这么一个可以，嗯，不带焦虑来养育娟子的，
嗯，
那娟子其实他就是，
嗯，
我们看到他就是一个乐观的，好像天天没愁事儿的一个妈妈。经过学了这么多天，突然发现，哦，不要变成无知而无畏的妈妈。
哎，对对，我常常说我自己有很多东西不知道，
嗯，
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焦虑的时候呢，就代表你不在意这些事情。
对，
你不在意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不关注这些事情，
是，
嗯，
想不到，
你就想不到，
嗯。对，
然后呢，当某些事情突然间出现的时候，
嗯，
你再去应对的时候，有时候会真的会措手不及的。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焦虑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对，也并不是一件，
嗯，
可怕的事情，
嗯，
它是可以引发我们的关注度，
对，
但是只不过这个度可能是要掌握一下的， 对，
对
吧？
不过呢，焦虑其实还是应该慢慢的让它减少，
嗯，
我们允许它存在，
嗯，
不加上自责，但有一样还是要好好的来分析它为什么会出现，
对，
因为焦虑怎么来说，它也是会对身体情绪有些影响的，
有
与人的关系也有影响，
所以妈妈跟亲子之间的互动呢，如果 妈妈的焦虑多多少少也会影响一点你的亲子互动，
嗯，
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来分析分析我为什么会焦虑呢。
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需要的。
对呀，啊，因为现在就发生在我跟我老大身上嘛，他十三岁了嘛，
嗯，
我真的开始焦虑突增。
嗯，
因为我发现他进入青春期的确进入了一个完全不知道的领域。
对，
嗯，而且我小时候成长环境是我跟我的妹妹，然后我爸爸又在外地工作，所以我妈妈跟妹妹，
嗯，
我们是三个女人常常在一起接触，
嗯
嗯，很多是女人的话题啊。
对，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养育男孩。
现在你是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里，哦，
对，我在男人的世界里面。我真的是无知。我无知带来的不是无畏，我的无知带来的是焦虑。
焦虑
这是真的。
是的，是的。
所以郑老师的课呢对我来说是及时雨。
嗯，
我开始知道哦，原来是可以这样的，
嗯，
是有章可循的。
对，
嗯，然后我发现哦，我焦虑是因为我不知道。
嗯，
现在我知道了，我就减轻了很多。
嗯，
还有呢，我最近特别焦虑我老大一件事情，很可能很多男孩子的妈妈也在焦虑这件事情。
嗯，
就是电子游戏。
嗯，
你看，就连电子游戏这件事情我都不焦虑。
你看，可是我真的焦虑，因为这一年开始，他突然就是对于网上的那种网游的游戏，
嗯，
开始有点热衷了。
嗯，
其实还在可以控制，他很乖，知道什么时间要停止。
嗯，
可是我已经预见到将来。
嗯，
我的焦虑是产生于我以为，
嗯，
因为我听了太多周围已经到大学阶段的父母
就失控的这种例子，
他们很多
负面的信息，
上不完大学，因为他们离开家门以后就天天在游戏世界里面。
哦，
我听了这么多负面的新闻，天天看，天天看，我认为他十八岁以后离开家我就失控了，
嗯，
所以我焦虑是从这种负面的新闻而来。
嗯，
那我怎么样排挤他呢？我首先要相信我的孩子，而且我要开始了解，
嗯，
这个网络世界真的这么可怕吗？
嗯，嗯，
在里边为什么有的孩子可以控制得很好，
嗯，
甚至于他因为这个也增加了其他的知识。
嗯
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男孩子他就是这样长大的，
嗯，
他的爸爸妈妈很厉害，
嗯，
没有怎么特别管过他，
嗯，
也不怎么太焦虑。我有机会可能要好好的来听听他们背后的故事，但听起来就是他那个孩子他是玩一种网络游戏，但那个网络游戏呢是让他增长见识的，他要战胜用他自己建的一种文明来打败另外一种文明，所以他就把历史上所有产生的各个时代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世界
了解清楚，
了解得清清楚楚。
哦，
总而言之这件事情也给我一些正面的鼓励，因为我发现不是那么可怕。
嗯
啊，我的焦虑是以从我的知识有了，哎，我焦虑又减轻了一点点。
嗯，
所以我想焦虑真的是成长的某种开始。
对，
嗯，它不是很可怕，但是要学会应对。
是，我想我们三个代表三种不同的妈妈类型，
对，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妈妈类型
是
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友当中，可能有不同类型的妈妈，那也有各种不同的焦虑的程度和反应哈。
是，
那我想你们可能或许跟我们一样，我们都一起呢来检测一下我们自己对这个焦虑的这个程度，
对，
然后焦虑的这个深度到底有多少，我们到底在为什么焦虑，
对，
可能在意他的学习，
对，
有可能在他去谈朋友了，早恋了，
对，
就是很多的事情是在影响我们产生焦虑的情绪。觉得不妨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这段时间我到底焦虑孩子什么？
对，
我到底在为什么焦虑这些事情呢？
对，
这些都很重要。
嗯，
因为焦虑不可怕，但是如果我们忽略它，
对，
那后果也不堪设想的。
是的，
是，
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你知道这集我多开心跟你们俩一起录吗？
为什么？
因为减压呀。我真是把焦虑分担出去了
啊。真的太好了。
从开始咱们说这一集从焦虑开始，但咱结束绝对不能结束在这里。
对，我们要结束在不带焦虑的关注上面。
对，关注，
还
不能有焦虑。
对，不带焦虑的关注是最好的教育。
他比不着你的脚要动，保护你的比不打盹，保护
这个对我来说应该是容易一点的吧。对心愿来说不容易。对梦远来说可能也不容易，
很不容易。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怎么开始有点焦虑了？看你们这样子，我怎么开始有点焦虑？我为什么不焦虑呢？我开始有点焦虑，我为什么不焦虑？
所以现在你要肯定自己，不带焦虑的教育是好的。
嗯，
对孩子是祝福的。
嗯，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样才能够不带焦虑呢？
嗯，
在关注孩子的成长啊、学习呀、交友啊、恋爱呀，这么大的一系列的人生的后面都是大题呀。
是，
这不再是小学阶段，我现在看我儿子数学、语文考几分了，那可都是人生大事呀。
对，
这人生大事上能不焦虑吗？
嗯，是啊，这问题问得太好了，能不焦虑吗？
嗯，圣经里边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总是每次焦虑过后才想起这句话。
说实话，这节经文啊，我是常常看。
嗯，
一开始应当一无挂虑，这几个字给我无数次的提醒。
嗯，
但是提醒过后，那个焦虑，说实话还在心底。
哎，你怎么让我想起一个，就是一个笑话哈、啊
嗯？
就是说有一个人呢，
嗯，
然后背着他浑身的重担哈、啊
嗯，
然后去找上帝哈、啊
嗯，
然后跟上帝说：“上帝，你看我这担子多重呀、
嗯！
然后你帮我把它拿走好不好？”
嗯、
然后上帝说：“好，你就放下来吧，你就留在我这儿吧。”哎，结果他走的时候呢，他又把那个担子又给背回去了，就是到了上帝面前，本来应该卸下重担，
嗯、
对不对、
嗯？
卸下他的忧虑，可是他又给背回去了。
嗯、
我觉得我们常常好像都是这。
对，就在描述我呀，但怎么卸下来呀？
我觉得前提是我们相信神有能力可以保守我们的孩子吗？
嗯，
我们相信既然神说孩子是他的产业，他必来负责来保守到底，你信吗？
嗯，
我觉得我对我孩子，我开始慢慢的卸下我的一些焦虑的时候，是我开始越来越多的在心中认定我的孩子是神的产业。
嗯，
我是孩子的妈妈、
嗯、
我就是来管理上帝给我的这份礼物、嗯、上帝给我的这个产业。
嗯，
对，我觉得这是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而且这种想法要在我的内心里要常常的进来提醒我这句话、
嗯嗯、是
我的这种焦虑才会慢慢慢慢的减少。
嗯，
对，
另外呢，就是我自己在上帝面前呢要越来越多的看我自己里面、
嗯、
曾经在我的原生家庭里边成长的那个经历里面，
嗯，
给我留下的痕迹，
嗯，
让这些痕迹呢在上帝那里被他的一双充满了爱、充满了接纳、充满了包容的一双大手，
嗯，
来抚平。
嗯
嗯，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越来越多一点的认识我自己，
嗯，
越来越多的坚强，然后当我面对我的孩子的时候、
嗯、
我的焦虑呢就又会少一点。
是、
啊、
嗯，要先处理自己里边的，
对，
自己心思意念里边，因为经文也说心思意念啊，
对、
嗯、其实我们要对自己的心思多一份了解，多一份认知，这样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比较容易控制我们负面的情绪。
是，
对我来说最大提醒就是在耶稣里这几个字。 每一次我回到在耶稣里，我那一份释然就能够由里边发出来。
嗯，
然后我面对孩子的时候，我可以换个角度，
嗯，
这个对我很管用。什么角度呢？就是我不再是，特别是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啊，
嗯，
我忽然发现我们是伴儿，我们是同伴儿，
嗯，
我们是平等的。
对，
这个时候我忽然间我的焦虑会少一点。
嗯，
我忽然间觉得，嗯，他慢慢成长，他一定会为他自己负上某一些责任的。
嗯，
所以呢，我把他的责任有一部分交给他自己了。
嗯，
所以会给我自己卸下一点点焦虑。我记得前几天啊，新月传了一个微信上面一个妈妈的心的一个小文章，
嗯，
就让我回到了那个婴孩的时候啊，啊，每一个婴孩都是小天使，
对，
上帝给我们的天使，
嗯，
然后有时候我会想，哎呀，青春期天使不见了，然后我会想啊，天使的样子，这个时候我也会减轻焦虑。
你的这个很适用，我今儿回去得再继续试一试。
对，当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嗯，
总而言之，我想那个方向就是我们做妈妈的、
嗯、
要把我们的一些做妈妈的主权交给上帝。
嗯
嗯，
那个时候可能才能全然卸下来。
嗯，
对对，真的就是要全然的相信他可以有能力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对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很想掌控孩子的就是这个未来啊、
嗯、
走向啊、
嗯、
或者他的饮食啊、
嗯、
他的各个方面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掌控当中呢就把这个孩子领到了我们心意上面那个路上去，希望他可以 按照我的计划，按照我为他雕塑的那个样子成型。
对，
但其实不知道呢，这个孩子呢，他是原来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是
上帝他有特别他的心意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所以他为这个孩子要成就什么呢？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的。
对
对。
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刻意要把这个孩子拧成我们想要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失去了让孩子发挥他自己天然的那种的天性的那个时刻哈，就把孩子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扭曲的一个状态了。那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很恐怖的事情，而且也是产生焦虑的开始。
对，因为他会抗争嘛。
对，所以就变成了我们就把我们的焦虑加在了孩子的焦虑的身上，
对，
就让他又延续了他的就是我们对他的那种的焦虑的情节哈。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就是孩子的原生家庭啊。
对，
不管我们的父母给我们有了怎样的影响，
对，
有了怎样的焦虑的这个开始，但是从我们这儿可以改变的，
是可以，
这个状态是可以扭转的，
对，是
我们是可以卸下焦虑，把这个焦虑，把这个孩子成长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因为他可以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是，
我刚刚在听娟子分享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哇，这个经文里边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常常是把我们所要的告诉孩子，而且不停地告诉，不停地告诉，
对，
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
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其实首先应该到神那里，跟神说。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真的会吗？而且我们甚至会觉得，哇，我真的明天就想看见我的孩子就有了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是，
对
啊。这个真的是对我们做妈妈的提醒哈，但是我想我们三个妈妈能够明白的这些经文呢，未必很多妈妈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也许他们不知道在耶稣里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对，
什么叫在耶稣里呢？而且我要跟上帝说话，我怎么跟他说话呀？我是要写下来吗？变成一封信吗？
可以
放在日记里吗？
可以，
可以啊。
录音录下来吗？
可以，
当然可以。瞧你们
打个电话也可以。
上帝有一条线哈，但我们希望有机会您是可以认识耶稣，因为他给我们的生命是全新的，
是
全新的妈妈带来全新的孩子，
对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孩子不带焦虑的关注，给予他最好的教育，
是，然后他也准备好了，可以到全新的生活里去，进入大学了，
所以就不焦虑了。
上的列国要向神歌唱，歌颂那自古家心主天以上的主，他的威荣可畏，能力显于穹苍，他将力量和全能赐给他的百姓。
愿神兴起，使仇敌四散，叫那恨怕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神兴起，使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